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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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见你我他，快乐彼岸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对于桥梁维护管理作业评鉴呢，我们相信大家呢有一点点认识，有一点点长知识，当然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谢仲颖科长，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知道哦，上一次呢，我们有这个请教一下科长哦，针对了我们这个办理桥梁的评鉴之外，还有就是确保桥梁的这个重要啊，所以呀、啊，就是针对了中央啊，还有针对了地方啊，这个分工上面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可能有点不大清楚，就是桥梁维护管理的机制它是怎么分工啊，以及它是不是有些不是在我们的权责，有些是在我们的权责，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嗯，是，那我就先说一下那个。像桥梁一般来说，如果一般的这个日常性的巡检跟维护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是桥梁的维护管理机关啊。
嗯。
哦，那像在一般县市政府里面，不管是市区道路啦、农路或者是公路系统的县道、乡道、市区道这些，哦，都是由县市政府统一来做这个桥梁的维护管理啊。
嗯。
对，那地方政府的话，它当然会依照。哦，比如说每两年一次的这个定期检查，
嗯，
去做这个桥梁安全性的这个评估。那当然，在一些桥梁的一个构件损坏的时候，他们也要去做这个维修，哦，也要编列相关的一个经费去做维修啊。
嗯，
对。那在中央机关的部分呢，就是做了这个所谓稽核的动作，
嗯，
啊，那个稽核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地方政府他在办理这个桥梁维护管理或是巡检等等的作业是不是有落实
哦
有没有做好这样，
嗯，
那这也是一个机制去督促各个地方政府就是能够确实的去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嗯，
对，然后还有把这个资料建制完整，
欸，我觉得这不简单，欸，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好多，嗯，好多，哦，不同的一个系统，因为对于监督单位跟管理单位就不一样，对不对？
哎，是的。
嗯，而且我发现呢，啊，很多人都会搞错的，认为反正呢，国土管理署我们就全包，
哦，
好像不是哦，对不对？
哎，其实 就我刚刚讲
我们有划分哦，
对，像在中央主管机关的部分啊，包括像交通部它就会负责这个包括公路的系统，高速公路的系统，这就是由交通部来负责。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内政部这边来负责。那当然这样子的区分是比较粗略一点，但是大致上就是这样。那其他包括这个像农路啊，可能就是要由农业部这边来做一个监督的一个作业。
那
水对，那水防道路啊，或是工业区等等，那可能就是由经济部这边来负责督导这样。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央负责我们评鉴之后啊，还有因为我们发现听众朋友真的很强，可能很多都是县市政府，还有一些哦，对于我们这个工程有兴趣的朋友会听我们的营建你我他，他们自己还会跟我们讲他们的技术，哇，好在我们两个不会被考倒。哦，真的，像他们通常讲说，哎，地方政府跟县市政府公务局啊，他不是管县道跟乡道吗？哎，我说你答对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呢，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是市区道路哦，不敢哦。
是，的确你讲的没错，就是市区道路跟这个公路系统的确是有，
对吧？
的确是不一样的。
哎呦，好在，不然我自慌哦，我真的被打败了。
是、
啊。不过透过这样的一个分工跟系统整合啦，我觉得也让民众可以清楚了解。好、哦，有时候呢，就说定期的稽核跟成效哦，还有就是检测，我们会很努力的去帮忙做第一层的把关。不过面对了这个全国上下，哎，我们上上下下有到。到底有多少座的桥梁啊？我们想请教一下科长，包含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哦，我们在执行那个评鉴的时候哦，有几项重点可能要让大家知道哦，而且包含了那个到底评鉴结果会不会安全啊？不安全啊？到时候不安全，好像好又是变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是因为就统计资料来看呢、啊，全国的这个桥梁。有将近20000座左右啊。对，那以这个系统，系统商这边讲哦，车型光是车型桥梁，就有20000多座啊。对，那包括那如果还包含了这个铁道桥啊、人行天桥等等，就超过了26000多座这样。
哇，好多、哦。
对，那如果这。我们可以想象啊，在一般的县市，如果是稍微辖区大一点的，它可能辖区里面的这个桥梁就会都会超过1000座啊。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去做这个维护管理？其实这个的确是对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很
头痛，对不
对？
对，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觉得我一直要给民众跟听众一个还有网友一个观念哦，就是说。中央不是万能，好，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地方会更好，让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行走的道路会更好，应该这样讲吧，科长？
是的。那目前来讲，这个桥梁检测的这一个方式呢，其实最早还是由交通部这边来定的。那我们目前来讲，这个。不管是定期检测或是特殊检测，我们都是从所谓的目视检测开始。哦，那目视就是用眼睛看的意思啊。对，那我们针对啊桥梁的一个各个构件的部分，去看它外表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哦，然后各种不同的构件，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评分的这种标准啊。对，然后。评分之后呢，我们把它去做一些记录跟判断。那这个系统呢，我们一般来讲叫做 DERU 啊。对，这 DERU 的系统。那最后呢，会去看这个这个构件它的一个损坏的状况。那最后我们会去评断出 DERU 它各个项目的一个评分值啊。那其中。是否要维修的部分，我们会讲说这个是最后的这个 U 值，U 值就是它的急迫性。那尤其我们会去列管的就是 U 等于3或 U 等于4的这些构件。那我们去定义它，就是说 U 等于3的这些构件， 这个管理机关必须在一年内去做一个维护、
哦、
或是整修这样、
嗯、
那 U 等于4的话呢，这个属于就是急迫性比较高的哦，那这维护管理机关就必须立即的去做处置啊、
嗯、
对，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立即的做维护的话，那可能哦，比如说临时性的补墙啊，或者是甚至先把这个桥先暂停使用等等、哦、这些、
嗯、
这些急迫性的这个处置就是很必要的一个方法。
嗯，是，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发现哎。哦，就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民众可以了解这个时候，至少我们知道说，哎，哪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安全的，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是因为其实一般用路人在使用这个桥梁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安全与否啊，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就是直接的去知道啊，因为包括像一些桥梁的这个结构啊、构建，可能都是在路面上看不到的地方啊。
嗯，
对，所以就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哦，上上下下去把这个桥梁的这些部分各个构件去做一次一个清点。
嗯，
哦，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的去判断这个桥梁是不是安全，
嗯、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可以去安全的去通行这样。
嗯，是。不过曾经有听众没有问过一件事哦，就是说，因为之前这个我们在节目也有讲到这个桥梁，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在做这些鉴定哦。那他们也在讲到说，因为之前还在这个苏院长的时期哦，就有讲到有一些这个桥梁有做一些检测。哦，包含了改建桥梁，像这个东石啊、卧龙桥啊这些啊。那他们说，像这个都是由中央补助的哦，全额补助。那另外就是说，原则上呢，好像这个计划期都是一期为3年，在未来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那或者是说用跨部会来去做一些合作？
嗯，其实这部分我们在主管的这个生活圈道路计划里面，
嗯，
也是一直都有桥梁这个整修的这个补助项目啊，
嗯，
对，那可能就是要看地方政府它的这个需求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桥梁，你如果在维护，就是维护经费如果有超过500万的这个状况，
嗯，
哦，就是可以向我们这个生活圈计划来申请补助。
嗯，你只要有到达那个目标，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嗯，但是他好像也有，你有要这个补助，是全额补助吗？还是说像地方政府要出多少，我们中央要出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吗？
当然是有，因为像我们这个生活圈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中央机关，
嗯，
去补助的这些计划，通常地方政府还是要有一些自筹款啊，对，可能我们在补助的部分有一个上限呢。
嗯，
那这个部分是依照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一个财力分级去做，对，去做划分这样。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哎。而且你看哦，在我们整个都市计划区哦，桥梁实际执行单位，不管是直辖县市也好，基本上都有在我们的国土管理署来做列管，对不对？
是。
而且基本上我们也有做这个所谓的3年一定要做一个完成期嘛，对吧？
哎，是。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不过在全数办理来讲哦，我就至少我们有看到了，就是说，各个的在这个县市政府或者是地方来讲，他们所办理的，不管你看哦，我们举例好了，石建桥、百福桥、千祥桥、旧社大桥啦，或妈祖大桥，对不对？像之前这个最近这个妈祖，哎，其实我们都有看到。有固定的一个这个检测之外，而且还蛮牢靠的吧，对吧？
对，基本上这个，主管机关他认定可以供通行的桥，基本上在相关的检测上面应该是都符合这些安全的这个规定，安全的标准。
嗯、没错，这是第一个呢，减少我们民众使用的心理不安呢、啊。哦，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
这
可是公共建设计划，好不好？我常常他们都在讲说，可是这地方做啊没有？ 地方虽然做，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们会看得到，以及我们在中央在做整个的一个执行跟在做检测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也是非常的仔细去执行的，应该这样说吧？
是，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机关、地方或是中央，他们在做这些检测啊，或是维修的时候，一定都是依照相关的这些规定跟标准来执行的，
哦，
所以我想这个大部分，我想这个民众应该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啊。
没错，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谢中颖科长哦，让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哦，知道说哇，评鉴对我们来讲桥梁很重要哦。那另外呢，面对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桥梁，我们每天使用的或者是平常所走动的这些桥梁，怎么样评鉴，让我们安不安全，怎么看，我们都教大家了。你长知识了吗？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先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继续，再继续，要多少的 次也许还会伤心，不能逃避，只因无法忘掉我的你。
宝贝啊，
回到了国土署营建管理组。而这次台中港7月25号启动了营建剩余的土石方收容，台中市政府也完成了作业要点来做发布，即日起也受理了业者的申请。目前呢，在全国的营建剩余土方土石方的一个去化管道哦，正在持续的扩充中。那么其中呢，台中港也是在7月25号起正式的启用，包含了营建剩余的土石方收容，还可以提供1400万立方公尺收容量。台中港收容条件将比照台北港的模式，而申请的对象是以单一工程出土量达到20000立方公尺的以上。那么还有就是都市更新、危老重建这些具有公益性，或者是配合国家发展政策的民间工程。台中市政府也完成了台中市政府办理的非公共工程运送的营建剩余土石方到台中港作业要点，那么也发布了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受理业者的申请，透过了中央跟地方，那么如何加速中部地区的土石方去化哦。那最后也特别讲，为了协助中部县市来熟悉整个申请的流程，所以呢之前我们也办理了所谓的说明交流会，那么也邀请了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湾港务公司分享了台北港的收容民间工程土石方的实务经验，也向中部的各县市的第一线承办人员还有主管机关说明申请程序应备的其文件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包含了加速哦这些整体申请跟审查作业的这个效率，也提醒所有 运往所谓台中港的收容土方，那都必须要通过土壤未受污染来做检验。那边也建议我们的业者可以提前的来备妥相关的检验证明，甚至以利后续的一个申请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